位听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朝圣之途节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圣教宗毕月十世就与世长辞了。新选出的教宗本笃十五世，他以教会元首的身份眼看着战争的可怕，既无力阻止，就宁愿保持中立。可是连保持中立的态度也受到了交战国双方的责难，但是另一方面却因为他中立的立场而使教宗的政治声望反倒是提高了，进而促使英国、荷兰等国在1914年与教宗重建邦交。不过这件事又引起了意大利的担忧和不安。听众朋友，上个星期我们正谈到这个节骨眼上，今天呢也就打从这儿开始跟您展开今天的节目。我们来看看意大利它是如何应付它所面临的担忧和不安的。意大利就在自己宣布参战以前的几天，也就是1915年的4月26号跟英国签下了秘密协定。意大利在获得与他同盟的各国的答应，拒绝教宗参加未来的和平会议。1917年8月，教宗致函给每一个参战的国家，邀请他们商讨和平事宜。有些政府置之不理，有些则故意说一些客套话加以推脱。教宗在失望之余，只有尽力减轻战争的灾祸。他在这方面成就很大，他不分国籍，不分信仰，对交战国的伤患一视同仁地予以收容救护。他已说服交战国双方要善待俘虏，遣送受伤的士兵返回故乡，协力搜寻失踪的人，救济饥荒等等。他还筹措了庞大的经费，这些经费有的从他的私囊，有的来自于信友们的捐献，是用来赡养教育那些因为战争而收容的孤儿。他更在战后救济俄罗斯中欧的难童。他这种宗教博爱的辉煌表现为他赢得了普遍的称赞。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跟意大利签署秘密协定的国家，在决定世界未来命运的和平会议中，就真的因了意大利的反对而没有邀请教宗参加会议。而在成立国际联盟的时候，也拒绝教廷派代表参加。而教宗本笃十五世对正义与和平的呼吁，在当时是最重要不过的了。意大利政府一意坚持拒绝教廷参加，这到底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武力冲突虽然已经终止了，一方面满足了他们的贪欲，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宣传却没有能够平服。教宗也预料到凡尔赛合约不但不是真正和平的开始，已经是再一次浩劫的前奏。教宗本笃十五世虽然处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但是他却不停止奋斗，在他最后的三年中表现了他伟大的外交家的天才，和新兴的国家成立了一连串的协议。他曾经跟教廷断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又跟他们恢复了邦交，像瑞士就是因为教宗在战争时期的博爱行动，使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成见。法国也一样，在大战期间也逐渐平复了他们在20世纪初叶所怀有的那种反神直接的情绪。而驱逐修会会士的法律虽然没有正式取消，但是重新返回祖国的会士们却不再被骚扰。1920年，法国也跟教廷恢复了从1904年以来他们所中断的外交关系。恢复了邦交，跟意大利的关系也有了比较松弛的迹象。从1870年教宗毕月九世在位的时候，意大利占领罗马以来所宣布的有关教友参加政治活动的禁令，本笃十五世也予以取消，并且为罗马问题也做出了谈判的准备。只可惜一时之间还是困难重重， 在他生前虽然没有能够和谈成功，但是已经为继他位的教宗闭月十一世打开了应走的路线。我们可以从一项统计数字来做证明，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位的时候，教廷的声望从谷底不断的攀升。在他就职的当年，跟教廷有外交的只有15个国家，当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增加到了27个。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位期间的活动并不只是仅限于外交方面，他本是一位学术造诣很高的人，因此对教会的学术，尤其对圣经的研究，他竭尽所能地推动他所建立的统管各修会的修会圣部和大学的圣部。虽然有大战的纷扰，也没有能够阻止他在1917年所公布所完成的圣教法典。这是他的前任教宗闭月十世登基之后不久开始整理编辑修撰的，自从公元15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一项大的工程。1912年的时候，教宗闭月十世已经把整部法典的草案颁发给全球的主教们，但是终其在位之日没有能够完成颁布的手续。继位的本笃十五世，他在1916年的12月召开御前会议，宣布要颁布法典。1917年的圣神降临节，本笃十五世终于正式颁布了300多年来众所期盼的最新的圣教法典。这本新的教会法典立刻获得了法学家们一致的好评，他们认为这是法律典籍当中的杰作。教宗本笃十五世对整个圣教会普遍的关怀，他特别挂虑的两大工作，就是东方教会和传教区域，他在1919年公布了《福治大通谕》，这是近代教宗对传教所颁发的伟大通谕中的一道。他以一种强大的魄力强调培育本地神职人员的重要性，相传在他临终前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传教。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位七年，身体一向都瘦弱，经常患病。1922年1月中旬，一种很轻微的病就结束了他68岁的生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艰苦时期和战后的几年当中，教会不可能找到一位比他更聪明更能干的教宗了。假如他身强体壮，而且生在太平的日子里，无疑的他必然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强势教宗。可惜天不假年，以至于使他没有时间去实行他的抱负。但是在许多方面，他已经采取了步骤，使继承他职位的人都能够有削规曹随的便利。教宗本笃十五世去世之后的第十一天，枢机团选出了米兰的总主教兼枢机亚基雷纳迪为教宗，他取名为闭月十一世。就身体方面来说，闭月十一世不像本笃十五世那么的瘦弱，因为他出身于意大利北部米兰附近的小村戴西欧中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因此他比较健壮。他早期的生活并没有做过大事，经过大场面，一直到60岁，他完全是过着学者的生活。最先嘛是在修道院当教授，而后30年都在当图书馆的馆长。先是米兰的昂博罗薛图书馆，以后是梵蒂冈图书馆。他跟许多著名的学者都有来往，熟悉许多国家的情况，并且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在工作之暇就到一所修女们所办的学校去给儿童们讲道理。暑假的时候，他喜欢到阿尔卑斯山最险峻的山峰去登山。教宗本笃十五世慧眼识英雄， 1918年命他出任宗座巡阅使，派他到新兴的波兰去视察。三年之后，果然脱颖而出，显示出了他的外交才华和在艰苦环境当中的魄力，使他被本笃十五世升为枢机，并且出任米兰教的宗主教。他在宗主教任内只有五个月就被选为教宗。看到教宗毕月十一世，就会让人想起16世纪教会革新时期的伟大教宗们，他们都有充沛的精力和高远的见识，而且也都爱好建筑。当教廷跟意大利签订拉特朗协约之后，教廷的经济就比较稳定了。教宗毕月十一世就彻底的重建梵蒂冈宫，这在当时是一件绝对必要的事情。他又建立了梵蒂冈博物馆，设立了梵蒂冈电台，以及几个教廷的中央机构。凡是接近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是一位随随便便的领袖。他要求于人的很多，但他也信任人。如果说教宗梁十三世特征是天资聪颖，毕月十世的特征是圣德超群，那么毕月十一世的特征无疑的就是他的大无畏精神了。他的智慧当然也不落于这些教宗之后，尤其是经常的研究历史，使得他显得更为尖锐。不过在他身上最能够显著的，还是他那由人格所流露出来的权威和他那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在次要条件上，他能够妥协，能够让步，但是当天主和教会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够使他避开他所画出来的路线，任何威胁都不能够使他站立，世界任何的力量不能够使他退缩。他在位的十年中，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就没有消减过。在他和意大利签订合约的过程中，教宗毕月十一世正是精明强干的墨索里尼强而有力的对手。他不怕任何的恐吓。1938年希特勒到罗马，墨索里尼不敢怠慢，以君王的仪仗迎接希特勒。当希特勒表示愿意拜访教宗的时候，毕月十一世无意相见就离开梵蒂冈到冈道尔夫别墅去了，同时也关闭了梵蒂冈博物馆的大门，使希特勒不得其门而入，饱尝闭门羹。在基督的王国内建立基督的和平，这是教宗毕月十一世在位期间的伟大理想，也是他在第一道通于天主的奥秘内所提倡的。在人们心中，在家庭，在社会内建立和平，为此之故，他特别要用公教进行会和传教工作，在世上推广天主的国，因为在天主内才会有真正的和平。教宗毕月十一世虽然坚持教会不干涉族事，那是各国政府的事，但是他却攻击无神主义和现实主义，声言政府也应该遵守道德和精神的原则。人在公共和私人的活动中都有遵守天主永久法律的义务。耶稣基督不但应当在每一个人心中为王，而且他也是全人类的主宰。教宗毕月十一世就是根据这段真理建立了耶稣君王瞻礼，命令全球教会在每年十月份的最后一个主日举行庆祝。您记得吧，教宗本笃十五世在位的时候就已经表示有意要恢复教廷跟欧洲各国之间的邦交。毕月十一世继承了本笃十五世的愿望，想要完成这个既定的政策。在枢机加斯巴利的协助下，他不但努力跟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而且还想要签订协议来保障教会行使权力的自由，并且调整有关教会和政府的各项问题。比方说关于主教的任命问题、宗教教育方面问题、信友们的婚姻问题等等。过去历代教宗当中，谁也没有比他所签订的这一类协议更多了，更没有一项协定比拉特朗条约更为响亮的了。 教宗的领土被强占剥夺，使闭月九世和他的继承者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而造成的罗马问题，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了。本笃十五世生前曾经跟意大利政府就罗马问题谈判过，但是没有成功。闭月十一世继续跟对方谈判，在1926年的时候，谈判已经进入了决定时期。而这个时候，墨索里尼本人虽然没有信仰，但是愿意结束这个困扰意大利人民的尴尬局面。墨索里尼深知，如果能够跟教宗达成协议的话，一定可以名垂千古。他一再的跟人重复他的这句话，能解决罗马问题的人一定是最伟大的政治家。要解决罗马问题的困难的确是很大，以至于双方是在极度的机密当中谈判了三年，终于在1929年2月在拉特朗宫签订了两项条约。因为教宗愿意就签订这个条约之便，把教廷和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其他政治问题也一并解决。闭月十一世深深明白，在这个经济和军事的强权时代，教宗的独立和声望和教廷领土的小小没有直接关系。最重要的是，教宗不能够做任何世俗权力的附庸，他应该享有一国元首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但是，宗座的无上权力不能够只是虚假的，也需要有领土作为根据。领土的大小倒不是最重要的。条约中承认圣座对梵蒂冈所包括的博多路大教堂以及教宗的宫殿和花园大概是44公顷，有绝对的最高主权。此外，还有冈道尔夫别墅和罗马城里的几座建筑物都是享有治外法权的。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教宗决定永远解决罗马问题，并且承认意大利王国和罗马为首都的事实。听众朋友，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的跟您谈到这儿了。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祝福您健康愉快。